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随着中国的武力逐渐的增强啊，再加上海空军逐渐的这个现代化，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啊，这个相信许多的华人媒体恐怕都会最近这几天大概都会讨论这个事情，就是《华尔街日报》认为说，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解放军对进行了一系列的包围台湾、围台湾的这个军演之后啊，下一步可能的做法就是围困台湾啊，让逼迫台湾呢就范。那么，而且他详细的提出来如何去做啊，一共是五个步骤，怎么样去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分析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这个分析呢，来自于美国、台湾和其他欧洲的一些军事分析家。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呢？他们是对于这个地方的特殊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分析。对于台湾这个小岛，它的周围是哪些地方比较薄弱，哪些地方比较难以登陆，做了分析。最重要的是，他们分析了几次中国的军事演习，他们是从卫星上观察，从各种各样的中国发布的消息、图片等等进行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然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而且尤其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我们不需要再来一场战争了，不需要战争了。但是呢，他们说2027年这个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是以什么形式发生呢？他们说的叫做先以封锁为主。如果封锁能够奏效的话，让台湾等于是拱手让出，那就不会打。所以叫做先封后攻，这是他们分析的一个结果。然后呢，他们就一步一步的解释怎么个封法，特别的详细。然后最后呢，还居然说到了登陆，啊，登陆就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看那个诺曼底登陆啊，哎，连这个都想好了，连中国的民兵的部署都已经分析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看一看这一位媒体啊，他们公布出来的所谓的2027作战方案呢，是怎么一个形成的，然后最后呢，是怎么叫做假戏真做。什么叫假戏真做呢？就是我一次演习、两次演习、三次演习，你不知道哪一次演习是真的。
嗯，
哎，然后在某一次演习的时候，他就真了。好，那我们再就看一看他们说的所谓 blockade， 对不对？
嗯，
就是封锁是怎么进行？按照西方军事人员和台湾的军事分析家他们研究的这个方案，就光靠封锁可不可以拿下台湾？他们是怎么分析的？
对，那么首先就是根据《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呢，他是说，中国对台湾的封锁啊，恐怕会引起这样的几个后果哈。首先，如果宣布就开始进行封锁了，那么这个呢，首先会引发的就是台湾的叫做军事反应啊，然后迫使美国总统要做出决定，美国到底是如何来保护或者是协防台湾啊，
躲不过了。这个时候，
这个就你
必须
要表态了啊。这个是如何来支持或者是这个帮助台湾啊？你是只提供武器，还是派地面部队，还是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干预等等。
地面部队，我觉得可能性几乎是零，几乎是零了。
好，那么这个是军事方面的这个反应做出来的哈。接下来就是全球的反应。首先，全球的贸易会受到干扰和破坏，然后呢，迫使欧洲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吧，啊，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后果。他在分析当中呢，是说经过过去这30年的发展和努力啊，中国的军队已经获得了可以完成对台湾封锁的力量，这个足够有军事力量了，而且呢，他们是说好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曾经下令，中国军方要在2027年之前迅速实现现代化。为什么在2027年之前实现现代化？目标就是这个时间的目标之一，就是在2027年之前要可以完成对台湾的封锁。不光是模拟，不光是演习啊，是真正如果需要的话是可以发生，而且军队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好，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所谓的制裁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当年，也不是当年了，不久以前 Marco Rubio 被川普任命为国务卿的时候，在参议院有一个听证。我觉得这个听证的当中呢，有一个参议员，他是自由党的啊，叫做 Rand Paul， 他问的问题很尖锐，他就问 Marco Rubio， 他说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就是台海这个事情，你作为国务卿，你有什么外交手段？因为国务卿不是打仗的，国务卿是讲和平的，是讲谈的，他是外交官。那么当然 Rubio 口若悬河啊，这人对巴拉巴拉，我们制裁啊，怎么怎么样，说了一些这个。那么这个时候 Rand Paul 就回了他一句，他说你说制裁伊朗可以，制裁中国不行，制裁中国这个方法不会奏效，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有它的资源，它有它的各种各样的生产的能力，光是靠制裁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在另外一个侧面也看到，俄罗斯的制裁也没用啊，没有什么太大用，至少所以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其实 Marco Rubio 也给不出来非常能够令人信服的一个回答。所以从这儿你就看到，就是说如果打的话是怎么打呢？按照《华尔街日报》公布的这一个分析报告是说，中国的空军的力量呢是会去打台湾的军事设施、港口，轰炸它的机场，轰炸它的能源，比如说什么
码头、能源码头
啊，这个能源啊，就发电站啊，以及台湾的战斗机、直升飞机和无人机，是这样的啊，大规模的先在空中的进行打击，然后再有地面登陆，但是地面登陆是最后的一个方案，因为这个地方登陆很难。一会儿我们再告诉大家，他们这个分析说为什么军人的登陆非常的难。其实主要靠的还是一个字，就是封，就是要封锁。怎么封锁呢？它这有多方面的封锁。首先，他是说中国呢会把他的战舰呢，还有航空母舰放在东南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是等于是拦着美国，要他用中国的一种战斗机叫 J-15 战斗机，
歼十五嘛，
对，歼十五就是英文字母 J 啊，用这个呢来看着美国这边。那么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奏效，咱们不管。那接下来说这个，让我想起那个敦刻尔克这个电影，说中国的民兵，也就是渔民呢，恨不得就是武装的渔民啊，已经做好了叫做填补空白的准备。因为你想，一个军舰和一个军舰，一个航母和航母之间也有也有间隔呀。那他说要靠这种叫民兵来填补这个间隔，
那就是海上民兵的这种，
对，海上民兵来
这种民用的船只嘛，
对，
民用的
船只
起来嘛，
对，调动起来，然后呢，就是开始叫做断水断电，
切断台湾和外界的联系啊，这里头呢，它就有很多的东西，因为台湾好像是96%的能源吧，是靠。
都是外面来的。
所谓的能源，我们说的就是油啊、气啊、煤啊啊，这些都是靠外边进口来的。那么它的发电厂就靠这些东西啊。
它70%的粮食都是外边的。
对，70%的粮食是靠进口的。如果做好战争准备的话，你最多也只能储存个几个月的。你如果时间长的话，肯定是不行哈。全岛这么多人要用电，要吃粮。这个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啊，所以呢，他是说，如果这个封锁时间一久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全面断电了，然后，粮食最后 就快用尽的时候，这时候台湾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投降了，要屈服了，要么就是面临更加严酷的这个，比如说断电了，然后断粮了什么的，就情况就是这样啊。同时呢，他说除了就是切断这个海上的物资的供应和能源粮食的补充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网络的隔离啊。所谓的网络隔离，就是以前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军演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军舰啊，下面拖着那个锚啊，在海底这么一拖一走呢，把连接台湾的互联网的海底电缆给拖断了。如果要是以后真正的就是围困台湾和封锁台湾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用这招办法，也就是说把台湾和外界的网络的联系给它中断。这个主要是袭击的是什么呢？主要袭击的是台湾的一是军事指挥系统，第二就是金融系统。如果没有了和外界的联系，这俩系统等于就废掉了。
嗯，对，这样的话题我们希望不要讲。对，但是呢，它既然冒出来，我们有借机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中国的战斗机的情况。你知道中国比如说现在有多少架战斗机吗？中国的轰炸机的情况，中国的导弹的情况，中国的潜艇的情况等等，这些做一些比较，然后再看一看中国的造船的能力。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啊，他就谈到了这个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吧，他也是一个猜测啊，认为说2027年，这个目标呢，应该是中国准备对台湾进行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那么要做好准备。所以呢，他提出来五项，就是中国可能会采取的措施啊，一个就是叫做攻击啊，军事方面的攻击，第二个就是封锁，第三是填补这个军力方面的空缺啊，刚才说了就是海上民兵的这个民间的船只啊也都会动用上啊，然后在这个台湾海峡之间啊，第四呢是切断台湾和外界的联系，第五就是网络方面的这个隔离啊，网络隔离当然就主要是电缆了，如果要是卫星方面的这个没法隔离掉，应该是所以现在呢，中国基本上时不时的就拿出一个新型的武器，哎，都是和实行上述这五个目标相关的一些新式的武器就展现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台湾来说呢，其实令人非常的担心啊，也就是说台湾的不管是军方也好，台湾的这个智库也好，对中国可能会采取这些措施呢，感觉上有点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就寄希望在美国身上，他们认为说美国总统保卫台湾或者说是这个帮助台湾的决心有多大，可能会决定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台湾采取行动。
请问如果你了解川普这个人的话，如果真的按照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2027年中国的军队开始对台湾进行封锁，还不要说是军事的打击，就是说封锁的话，你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川普还是总统呢，
是啊，
那你告诉我他会怎么样？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他会这样，对不对？这一点，这种不确定性呢，他有的时候就会给一些人希望，有的时候也就会让人失望，因为有的时候人是需要确定性的，对不对？
对，
这样你才给我点底气呀，否则我该怎么准备呢？你至少放几句话呀。这个话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释放出来。那么我们反而看到的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方案之后还有一个附加方案叫做网攻，你说是打卫星什么之类的，可能不一定，但是它有一种叫做网络攻击，大家都听说过，叫 cyber attack， 这种网攻就是黑客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干扰你的什么发电系统了，或者不是发电系统啊，就干扰你的跟反正跟军队有关系这种网络联系吧，
国际网络的
啊，它给你什么植入病毒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这种攻击了啊。这个呢，说是每一次中国军演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网攻的情况发生。那么接下来呢，华尔街日报笔锋一转，就把中国的军力做了一些分析。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1900架战斗机，500架轰炸机，3000个导弹和59艘潜艇，还有6艘核潜艇，其中还有无数的无人机。而现在这种所谓的无数的无人机是最令人担忧的。
对，
因为从我们上个礼拜分析马斯克去国防部就可以看出来，从现在的俄乌战争的战场上就可以看出来，未来的战争肯定是更多的无人机，到最后就是比谁的无人机就更先进，谁的无人机数量更多，就比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令人担忧的。同时有一个情况，这我不知道是美国忽视了呢，还是他重视也没用，就是中国的海军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在2000年的时候，25年以前，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工业是美国，中国还远远赶不上。这么一晃，20来年过去了，中国的造船，不管是民用的、商用的还是军用的，都是世界第一了。而且中国的海军也变成全球最大的了。
对，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它从海军的数量最大啊，这个军舰的数量最多啊，这个就是中国的，好像是425艘吧啊，到2030年，这个就比那个美国的舰队的数量要大了三分之一，多了三分之一。而且今年呢，中国的第3艘航空母舰就要服役了哈。尽管就航空母舰来说，如果在中美之间比较一下的话，那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群呢啊，所以在战斗力方面呢，大家都认为说美国的航母的这个实力可能会更强。
但问题，美国会把它这个都拿出来吗？
对
不对？
第一是会不会都拿出来，第二是中国现在也在迎头赶上啊，尤其是一个区域性的战斗，恐怕不一定美国愿意投入更多的这个力量进去啊，所以现在反正中国是如果要是对台湾进行这个围困或者是封锁，最终有可能会，他封锁的第二手准备肯定是就是武力的作战了啊！这个如果封锁失败，总不可能就摸摸鼻子就走了，不太可能。
他封锁一开始的那一秒钟，
对，
就是叫做所谓志在必得，那就是我这时候开动了一个叫做武装统一了，
对，
这么一
个这个程序开始以后，
就完了，
这个对，开弓没有回头箭了，那肯定是要做好下一步准备。如果围困不行或者封锁不行的话，那下一步就是武统了哈，所以基本上就是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那你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第三国插进来的话，这不就构成某种更大规模的战争吗？
对，
对不
对？
对
、嗯、所以呢他现在的做法是，这个华尔街日报是说，第一，在那个台湾海的外海可能会布置若干的水雷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外国的军舰和外国的商船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海域当中去。
这个若干可能是以千计啊，
对，咱们不知道是多少，但是呢它是主要的目标是在高雄港，就是在这个台湾最大的这个港口啊，然后这就封锁了它整个的就是你想进什么天然气啊、什么煤炭啊之类的，
或者食品
的，食品之类
的，所有
的
商业往来全部都给拦截了，
大宗的东西你就进不去了。然后呢它会封锁其他的，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军舰进入到台湾海峡的这个海域啊，这样的话至少在进之前我先给你拦截了，最好不要进来。所以它是采取就是多方位的这样的这个封锁的态势。从这个华尔街日报上这么一看的话，如果真的中国就是进行了这个全方位的封锁的话，那台湾确实还真的是岌岌可危的样子。
看到他的这个分析的话，如果是按照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一个剧本啊，来发展的话呢，那么他的下面就分析说，中国手里捏了多少张牌？你手里有牌吗？这句话是谁说的？这是川普对 Zelensky 说的。咱们这儿说了半天，你手里有牌吗？你没牌，你到这儿来说什么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讲的台海冲突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看一看谁的手里捏着牌。那么中国的手里捏了刚才说的这么多牌，我用货船去把你一个电缆都给你拉断了，对不对？这都是牌啊，对不对？我一张一张的往外打，这张不行再打一张。 他说中国还有牌呢，什么牌呢？他说如果不全面封锁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叫做局部隔离。隔离就是我不是把你全部360度给围起来，我局部的隔离，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港我不让你进来，那个地方我不让你靠近，我就先用一个局部的。还有一张牌在此之外，这张牌就是如果你是一家公司，当我传递了一个信息出去，不许再把什么货物啊运到台湾去，你还运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家公司它应该是一个国际级的公司吧。
嗯，
这样的一家公司，这个级别的公司和中国这个市场没有关系，可能性是零。那么如果我发现你这家公司这样做，我把整个的中国大陆市场给你关了，我看你还做不做生意，是吧？他有这一个，就是对那些前去违背我命令的那些公司，我予以制裁，我用这种方法呢来制裁你。好，说了半天牌，但是有一张牌，这叫 wild card， 叫什么王牌还是什么牌，或者是叫一张
wild card 的，我知道这个有点像是底，就是一张不知名、
对
不知名系的底牌吧？
对，一个不知名系的底牌，但是这张牌很大，
对，
这是肯定的。我们在有时候在体育比赛上有的人管这个叫外卡
啊，对，外野啊，不是，我也搞不清楚，
也不是外卡，反正就是，
我一下想不起来这个。
对，但是在台海这个问题上，它真的是外卡，因为它是美国，它是外边的啊，这张牌没捏在中国手里，也没捏在台湾手里，在外边的是外卡。有的时候在中国，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从别的国家借一个这个运动员来，这个叫外卡，对不对？好，那在这儿就是这个情况，真的是这个情况，就从别的国家借一个，就这张卡至关重要，他捏在川普的手里。
嗯，当然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也说了，他说台湾也不是一点儿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啊。他说这个首先呢，台湾的军事能力呢也在逐步的增强，尤其是从美国啊有大量的这个先进的武器啊、战机啊、导弹啊什么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最关键的是台湾海峡这个天然的屏障啊，他是说第一是这个波涛比较汹涌啊，第二呢就是说台湾把它的这个能够登陆的地方呢基本上都做了一些军事的攻势吧，防御的这个攻势，比如说弄成悬崖呀，或者泥滩呐、或者说是这个人工建造的一些海岸线，就是让你的登陆的船只很难靠近，很难登陆啊等等啊。所以呢就是靠这些东西，再加上台湾的这个火炮系统和这个飞弹系统啊，有可能对中国的军舰也好，对这个登陆的部队，你到了海滩以后，那不就变成靶子了吗？他那个很多的火炮什么的就可以在海滩进行射击之类的哈。所以这个呢也是造成中国的军方想要武统的时候的一些困难啊。所以呢据就是美国的五角大厦和一些军事专家是说，反正到目前为止他们认为中国的军方还没有准备好就是武力打击台湾的准备。
他管这个叫两栖作战
啊，
两栖作战呢现在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这个会死太多人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下策，也就是说这么说，如果你真的做好了两栖作战的准备，就是我们看到诺曼底登陆吧，就这个情况，船一大堆像马蜂似的过来，然后那个军人稀里哗啦往沙滩上跳，对不对？你做好这个准备的话，那肯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为什么整个的他这个分析就是说封锁嘛，就是他因为他知道这种两栖作战是还不成熟的。